上次松英在这里讲了他做手术的经过，好像在他的见证里面好像很轻松，但是实在我可以告诉大家，就像这首诗歌唱的，不轻松。暗中摸索，无意现亮光。自从去年，大概是去年十二月年底的时候，我们开始寻求他的这个甲状腺这个结上是做手术还是没有做手术。自从他那时候见 Q 的那个医生开始，那个医生一见他就说，竭力的督促他要做手术。他说就是一个结嘛，切了就放心了，好像我们已经做事实在是非常的简单，我们觉得不好的我们拿去就放心了。当时我听了以后，我觉得心里好像有点不安心，因为我们是信主的人，信主的人的话就不能够按照自己的爱好来做事，因为雅各书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人是一片云雾。我们可以读一下雅各书第四章，我念给大家听，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到十五节，我念给大家听。说下你们有话说，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，在那里聚一年，做买卖得利，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。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你们只当说主要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所以我们当时才寻求这个做还是不做的时候，因为一次才寻求神的带领，寻求一次一次，然后祷告了很久，好像我心里有点觉得这手术可以不做，可以不做，因为已经看了十年了，已经有了十年了，十年中虽然有一点变化，有一点长大，但是是很缓慢的。可是那个医生还是在那里督促说，做了就放心了，因为好像因为我们人如果有一个东西在那里的话，他就会缠绕我们，就会在担忧，一直在那里算是担忧。见每一次见他以后，那松一的心情就会更加忧郁一点，更加忧愁一点，就是在那里反反复复。到后来到了三月，到了后来的时候，我见复原见到就说，我们后来还又去做了一个切片，那切片的结果跟原来的就有点更加不一样，结果就是说反而就以前的结果就是说是怀疑，是 conspicuous， 他这里的话就是说已经是说是很有可能就是那个样了。那他看到这样的结果以后，那心情呢当然是更加沉重。那但是我们查了资料，我们知道这样测试来的结果实际上他们的准确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几。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就寻求，我们说可以，但是因为我们那时候还知道，我还祷告中间没有行明确的来临，没有明确的事。但是呢，你知道一个人活在，当一个才有那个担忧，才有病才担忧的时候，你的心情是很沉重的。我细心的能够理解到他心上的那一份负担，那一份重担在他心上。所以说我们就那时候刚好与姊妹还去了那个 Mayo Clinic， 去了那个明尼苏达那边看。然后我们也查了一下，因为在做甲状腺这个权威有两个地方，一个就是美丽苏塔的 Mayo Clinic， 还有一个就是在奥斯汀那个 University of Texas 奥斯汀那里有一个机构，他们那里是很权威的，他们说他们做出来的如果确定是有带有癌细胞，他们是说他们也不是百分之百，是70%的准确率。所以我们当时就带了一个盼望，也带了一个寻求的心，我们选择去了明尼苏达，因为那边近一点，那边只有开6个小时，那边达拉斯那边要开10个小时。所以我们当时准备去了，我们就是说本来原来我们的打算就是说我们3月初去，然后刚好接下来就是春假，然后3月 春假的时候三月中旬就做手术，那这样的话，然后我们就去了，去了以后我们原来本来说就是说星期一早上约了，星期一早上，然后星期一晚上我们就准备回来。我们有个盼望，如果那边的，我以为我们以前的结果都是说只是怀疑而不是确定，所以说我们盼望才因为他们有一点技术更加高明一点，能够经验更加丰富一点，让他们能够把他的一个结果还是改回到怀疑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做啊。但是我们还在那里，也在那里寻求。但是我们看了以后呢，那医生后来看了那一天，他就说你们明天还要来看。我说明天还要来看，因为我明天，我本来原来打算第二天是要出差的，要去 New York 出差的，那我接下来是不是麻烦。然后呢，我说明天来看，那也没办法，我们就只能明天来看，然后就把时间改成出差的时间改成星期三的一大早出差。所以说我们明天第二天来看，来再来见医生。那第二天再来见医生的时候，因为他见了约了手术的病是见医生的时间是很早的，所以我们开到那里的时候，那时间快到了，我就叫宋英你先下车，你先去，然后我把车停好以后再去。我把车停好以后，然后我上到他的那个医生的办公室的时候，那是我发现宋英他已经进去了见医生了。那我就进，就我说既然他已经进去了，那我就不进去了，我就坐在一边，我就在那里祷告，我再一次寻求神，我说情啊，才这件事项，求你显明你的旨意，显明你的意思，我们愿意遵你的旨意而行。我那时候心里清楚有一句话，心说我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哦，当这句话当一在我的心里的时候，我的心佛言何等的喜乐，原来神的慈爱何等的长存。我们选择不做手术，他的慈爱也永远的长存，还有足够的恩典，有足够的慈爱够我们用，能够帮随我们走下去，因为已经带领我们走了十年了。但是如果我们选择做手术，照样他的慈爱也永远长存。实在是感谢主，我不得不在那里赞美神，不得在那里感谢我们的神，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。所以说那时候我就想到了那首诗歌，那首诗歌就是说我们有那时候我领会的时候我们唱过，就是我们有歌颂他的慈爱永存长存，而且不是说我们用普通的口来歌颂，我们要用着信心来歌颂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因为才我们还没有经历的时候，他的慈爱就已经显明了。我那时候感谢神，那我们就是说我知道，因为因着我们信息的软弱，我们需要做手术了。那时候我就很清楚知道，我们因着我们信息的软弱，我们需要做手术了。然后我就祷告，我就向神祷告说，我说神啊，你既然能够带领我们，带领你的仆人经过火炉，经过火烧的炉子里面出来的时候不带火燎的味道，我也求你带我们经过道上，经过做手术的道上，让我们的心里也渴望在肉体上不留刀痕的刀伤的痕迹。那是我们当时是我的祷告，当时我们做完这个决定以后，我们那天上午用脸书就见了那个做手术的医生，就把时间定下来了，也做了那些检测。当我们回家的时候，那个心是何等的释放。虽然那天那边下了大雪，下了十来寸的雪，虽然大的雪，而且我们当时因为我还要赶回来，我第二天一大早又出差，而且我那时候刚好罗子曼又带了他一个朋友来到我们家，因为那时候是他们的亲家。那天晚上我很想给他们有一个聚集，住在一起能够一起有一个欢庆，所以我们能够赶回来。但我们感谢神，虽然路上很多的雪，但那边铲雪铲得比较快，那个实在是在雪中，你看到那个在雪中开道路那个味道，虽然忙了很多的雪，但我们开车的速度好像没有慢，我们还是能够一样的这样的六个小时让我们能够到了家，我们实在是感谢神。那第二次我们当然我们没有按照我们原定的计划，就是说三月中旬春假的时候就能够做手术。我们虽然说 我们已经想到说，既然有坐牢，就快快的把它拿掉，这样就放心了。行没有让我们这样做，让我们还是要等待，让我们那个，因为那个医生还说，他那个时候没有时间，他那个时候还有出国，还有到国外去，所以说当时就把我们那我们就只能我们只能安排在五月底去做手术，这样我们讲说，我们感谢神，从那以后我们的心，我们很忙有安息。那第二次我们去做手术的时候，我们很清楚，那我们知道有神的看顾，有神的保守。可是到了那个光景的时候，你心里清楚，并不等于说你有安息。我可以告诉你，那时候我们那天我们去的很早，他的手术是第一个要求说6点钟求证据。好，我们去6点钟就去了。那是我们带了三秒去，那三秒说早餐呢，我就他说我们早餐今天早餐我们绝食祷告，我们祷告，我们绝食祷告，我们不用吃了。他说啊，不吃早餐怎么得了？我说啊，那你吃一点面包，我就不吃了。好，我们就去6点钟我们就进去了。进去了以后，哎，我们还在房间，过了一会儿，哎，声音就给叫走了，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怎么就叫走走走了哈，我就已经去了。6点半他就去那里等了，然后我们就在那个等待室等待，进去到8点钟还没有进手术室。哎，我看那个表，我说奇怪呀，这个人家都进去了。都才后面进去了，都还没进去了，他还没有进去。哦，我现在开始也知道需要祷告，我也才祷告。祷告完了以后，但是看到那个的话，好像心情没有办法平息下来，心情没有平息。那我实在是说，我就求神啊，求你安息，给我安息。好，那我说了这句话呢，我就说，我心里又想了一个心说，你要端仰望神，端仰望神。啊，我就。好，那时候我就停下来，我就开始看圣经里面怎么来教导我们仰望神。我第一次我就翻到了诗篇25篇，我读给大家听。诗篇25篇，我从第一节读到15节，然后说耶和华啊，我的心仰望你，我的神啊，我素来依靠你。求你不要叫我羞愧，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。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，唯有那无辜行奸诈的必要羞愧。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刀指示我，将你的怒教训我，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，教训我，因为你是救我的神，我终日等候你。耶和华，求你纪念你的慈爱、怜悯和慈爱，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。求你不要纪念我年幼的罪嫌或我的过患。耶和华，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。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，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，他必按公平引导谦卑人，按将他的刀教训他们。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，耶和华都以慈爱情实待他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，因为我的罪重大，谁敬畏耶和华？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，他必安然居住，他的后裔必禽兽地土。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，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。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，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络里拉出来。我实在感谢主，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实在是需要感谢神，他提醒我应当仰望他，仰望他把我从我的忧郁、从担忧里面能够拉出来，能够救出来，让我能够得着自由。然后我接下来又翻，我翻到了诗篇34篇，然后我也读给大家听。我从第一节我读到第十节，我要时时轻松耶和华，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，我的口心必应耶和华夸耀，千倍人听见我就喜乐。你们和我端亲耶和华为大，一同高举他的名。我曾寻求耶和华，他却允允我，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。凡仰望他的便有荣光，他们的脸必不蒙羞。我皆困苦因呼求，耶和华便垂听。 救我脱离一切忧患难，耶和华的使者才敬畏他的营，视为安稳，搭救他们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买善，调高他的人是有福的。耶和华的圣名啊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应敬畏他的一无所缺。少壮狮子还缺食饮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我实在是感谢主。那我就在那里，我那时候我就不没有担忧了，我就在虔诚的祷告和寻求神的话的里面。但那时候后来我发现，后来他的那个后来我八点二，我到九点钟的时候，他那个表，他那个指示器慢了一点，他发现别，他声音八点二十几就已经进了手术室了。然后他说那个后来的护士也来找我们，就说他已经进了手术室，预计的时间是两个小时。然后我就在那里等，后来复原部队到还没到十点钟，那护士就找我说来找我们，就说手术已经做完了。哦，那时候心里复原之间就忙了，高兴欢喜。就觉得这是实在是一个好消息，本来预计两个小时的，一个半小时，他就来，还没到一个半小时，他就告诉你说手术已经做完了，我就忙了欢喜，然后我就待了，他就说你们去准备下去见医生，好，我们就下去，我们在那里等他的医生，等了一段时间才下去了，以后等了一段大概有半个小时，那医生才来见我们，还第一句话告诉我们说，啊，手术做得很成功。那这是那感谢神。那第二句话说，他的那个肿瘤看起来是良性的，所以他只切了一半。虽然原来打算是说，如果是恶性的两边都切掉，他说只切了一半。哦，我更感谢主。然后他又说了一句，说他的心音可能现在有点嘶哑，但是他的心音以后会完全的恢复。哦，我感谢神。那我那时候三秒关好在那里。他是我们家的录音机，他就把这些话全部录下来了。他录下来了以后，后来那我们后来就到了楼上去等送音。那时候我们等到十二点钟了，快十二点钟了，他来，还有他才睡觉。后来那个护士把他叫醒，那心音不是嘶哑，那简直是无声。那不是嘶哑，是无声，他说不出来。哎，我是感谢神，他还有点担忧。然后他声音一说，哎，怎么说话？说老师就说不要跟我说话，不用跟上。上面就提醒他说，你的心怀完全的恢复的，医生说了，上面你的心怀完全恢复的，那感谢神。那后来声音后来回来了以后，虽然心慢慢慢慢灵讲来的话，但是还是非常的微弱。他常常讲，哦，什么时候才能够经常讲话啊？哎，一讲这句话，上面就提醒他说，你的心怀完全恢复的。哎，我感谢主。感谢神，他行，因为神有应许，那神还实在是感谢听我们祷告的神，那实在是说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这件事上能够经历他的慈爱，经历他恩典的滋味，才知道他今世买下。虽然他也印证了我以前那个感觉，觉得这个手术没有必要做，后来也做手术后，结果也印证他没有必要做，但是我们知道。我们需要信心，我们所做的所行的路需要与我们所有的信心相配搭，我们没有那个信心来承受那个行的恩典，他那个虽然把那个刺放在我们心上让我们背着手的恩典，但是我们虽然我们软弱，虽然我们信心小胆小，虽然我们小信，但还依然是有恩典的神，在我们经历他的慈爱，经历他的信实的时候，让我们能够更学到来依靠他，不要仰望我们自己，让我们来学会仰望神。谢谢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上一周主日学我们是跟那个王军和素明，我们这个组的就在门口这个组，我们学到这个尼多生的解经的部分，关于神的旨意启示给你。我们一边学，我们一边就提出疑问。我还有别的姐妹也讲，好像我们以前在那个和吴浩在一起主日学的时候，他经常有的时候讲，现在郑勇也有，就是说神给我一句话，我讲我怎么这么多年神从来没有给我一句话，你们这个神一句话怎么从哪儿来的，好像没有 顾基好像也有讲的这个体会，就是我们在讨论怎么神不给我们画呢，都给你们画。后来有的时候想，可能他们的就是说灵命比我们更高一点吧，更多一些吧。后来张弟兄的讲道真的是很感动自己，他神天天在跟你说话，哎，怎么在天天跟你说话呢？神不是这个是话吗？你翻不翻开这个圣经的书，天天在跟你讲话，你听不听？哎呀，这句话讲的我，哎呀，我忽然好像敞亮了。神是天天在跟我们说话，你看不看这个圣经，你听不听他的话？有的时候一句话让我们可以做一辈子，真是千真万确是这样的。我们能不能翻开圣经提撒罗尼迦前书，第五章，第五章十六节，我来读一读。神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这句话也够我们做一辈子的。我们有很多姐妹弟兄也有体会，我现在真的感觉到神天天在跟我们说话，你听不听？神在天上也是看着我们，你做不做？关于这个，我们要就是说不住的祷告。我记得我大孙子去年走的时候，我心里非常难受。他开车之前我没有流眼泪，他走了以后我哭了。因为他跟他父母生活在的时间还没有我多，他爸爸妈妈八小时要上班，那个时候小时候全部是我带，一直带到他上大学离开我，所以这个感情难分难舍，只有自己能体会到。虽然我是一个 grandma， 后来他到那边去以后，你像一个孩子一直在我跟前的，一下走了，抓也抓不住，看也看不见。打电话的时候呢，他有的时候也不太接。另外我跟他讲的时候呢，我只能讲中文，他就讲知道了知道了，但真正知道不知道不知道。所以我呢就祷告。我怎么祷告呢？我真是因为大学里面的引诱太多了，有的时候那一次波弟兄不是讲了很多吗？我以前还不太熟悉，我现在才知道。我想我们在大学读书的时候那时代不同了，我们那个时候在大学是50年代的大学，老老实实做人。现在不，尤其在美国自由度很大很高，有的时候我女儿打电话想跟他们联系的时候，那个老师讲你孩子18岁了，让他来跟我联系，意思18岁他成人了，不需要你母亲过多的来跟我们联系。我怎么办呢？我祷告，我就是说求神给他在这个年龄段，他也是你的子民，在这个年龄段求你保守他，守住你的道，搞好学习，锻炼好身体。我就是三条反复反复的祷告。我就是神啊，你是叫我们要不住的祷告吗？我就这样祷告。哎，所以说在这个祷告中来让神来保守他，他的学习他的方面，还有脱离这个世俗的引诱，这个大学里面的那个过度的自由，以后他随便怎么样都能选，让他分辨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。小外甥又面临了跟大外甥一样的要选大学，我怎么祷告呢？我就我们的奥斯汀就坐在这边，他就是也要选大学了。我就想神啊，求你拣选一所他所喜悦的能够承受的这个大学。我天天就这样祷告。好，前几天他接到那个叫什么州，印第安纳州好像吴思路是知道的。我们在美国很多州都是像我们这样的乡下样子，只有华盛顿那是东西边很热闹，我们这边都是乡下的样子。那印第安纳州我想也可能是个乡下的样子。他去了个什么大学呢？我也没听见过，圣母大学。我一听这个话就糟糕了，圣母大学好像多神论的嘛， 他是被邀请去参观，大概是两周吧，两周的时间，一切费用是这个大学。他去了以后，他跟他妈妈打电话，他对这个大学印象还蛮好，但是星期三的晚上和星期天一定要去，就是教会，因为他们大学里面就有这个教堂。我就跟他妈妈讲，赶快告诉奥斯顿啊，要守住神的道，我们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心中，其他的多神论我们不要考虑，因为圣母大学它就是多神论，他把耶稣的母亲也当作神来敬拜。我说这个一道要守住啊，我们是三位一体的神，主耶稣在我们心中，圣灵在我们心中。我就跟他这样讲，这个祷告也这样谈，没有常常喜乐。大家也知道，我是跟两个女儿在我们这个城市，小辈呢加在一起七八个，人一多的时候事情也多。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都有，哪一家没有家务事？家务事哪一家没有？每天都有一点烦心的事，都是有的。这怎么来对待呢？我们就祷告，求神，交给神。那个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神啊，请你保守我的心，我把这些重担和痛苦困难都交给你。我记得有的时候我们和上海的同学大学的同学在一起打电话的时候，他就有的时候讲，他说你和徐志超如果在上海的话，现在生活也很好啊。我说我每两年去一次，我说有的时候没有喜乐，怎么没有喜乐啊？我们都是生活在了，你拎个篮子买菜所碰到的同学，今天这样涨价，明天那样涨价，那个么掺水了，一天到晚就是这些事情。然后呢，你比如说又是什么假的什么假的，那个馒头不能吃，里面还有那个高粱馒头也是对的假。我说高粱本来就是不是好东西，怎么也对假呢？它对假以后，它成本就低，卖出去赚钱就多，什么东西碰来碰去。最近又听说新西兰的奶粉，多奶粉，新西兰的多奶粉马上要收回，就一天到晚听这些，哪有喜乐平安？好像所谓在一起同学们见面的时候，就是吃，大家你请我，我请你，就是这样的。其他的喜乐平安，我自己感觉到没有。还有那个油烟，我们去了以后就咳嗽，就是不停的咳嗽，回来以后呢就好一些。所以这个在接触的里面的，不是神的话，不是弟兄姐妹的相互的祷告、安慰、帮助，而是这一些东西，怎么有平安喜乐？另外，凡事谢恩。以前我是只要神给我好的，我求到的，我就谢恩。那遇到不好的、困难的，我从来没想到要谢恩，真是这样子。我想，这个倒霉了，这个事情怎么还要谢恩呢？谢恩嘛是有恩才谢。实际上，现在自己认识到，譬如说，我们那个南边的查经组，多少年来我们十几年我们在一起查经，晚上就是学神的话来让我们灵命增长。我们多的时候是四十几个人，大小孩一起在一起，多少年的时候，少的时候也二十几个，都是很多的。这一次呢，因为根据孩子们长大成长的需要呢，一些大年龄的孩子要到学校，到这个教会里来了，一下子走了四家，四四一十六，我们要走到十六个人。那我们也有些事情要做的，就是要大家来分担的，但是就有困难的嘛，人少就有困难了。后来冯妈妈也跟我打电话，我那时候也不知道神给我的力量鼓励，我说冯妈妈不要管，我们一定能做好，人少也不怕，就这样子大家鼓励。这个后来我们现在人是少了十来个人吧，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接牧师的那个这个承担这个开放的，都在这个神的这个保守当中。还有那一次我们的大厨去休假了，是邓斌。我们南边所有烧饭都是大厨，就是邓斌，我们是打小工的。但是呢，那一次他一走，因为原主总是跟我通电话，因为我没有工作嘛，可以多联系一点。 结果突然我想起来，哎呀，我们大厨不在了，马上要做饭了，不要搞忘记了。好，赶快就跟他们联系。到我们那一天星期五的晚上联系的时候，我也很担心，因为我毕竟不是大厨，我也没买过菜，不知道买多少。做是会做，但是买多少怎么搭配这个都不知道的。后来晚上的时候就摆在组里面一起讨论，大家真是在组里合一。那个买菜的也有人买菜，就是还有别的组的那个弟兄姐妹也帮忙，那这怎么弄，怎么做，怎么配合，到时候再说吧。那也有好多弟兄姐妹就发疫苗，我们明天做饭，大家都来帮忙，就来很多人一起来帮忙。那个到最后我们那顿饭感谢主，大家还比较完美。最后讲，万老师，这个炒的这个菜还很有营养哎，那我们就把它水烫了，这样感谢主，这些都做出来了。就是说，这就是你也感谢恩，有困难也要谢恩。我就在这样想，我们所发生的一切，我们这个人交给主耶稣手里，我们就是泥土，主耶稣就是陶匠，在主耶稣手里的时候，陶的时候，不要的那个泥砖要拿掉，拿掉不要疼吗？就像你身上的东西要拿掉，有些掸掉一些，不是很疼吗？疼也要感谢主，很愉快的时候，很舒服的时候也要感谢主。你这样在陶匠的手里，你才能成为神有用的器皿。感谢主，神天天在跟我们说话，你听不听，你做不做。谢谢大家。
一年时间很快过去了，再次回到弟兄姐妹的中间，感谢主对我们一年来的保守和看顾，能够让我们平安的回到弟兄姐妹的中间，我相信也给大家有一个回报。所以我是要求这个分享不要录音，好不好？后边把录音关掉，这个不要录音。